恒坐在驼轿里，脑子里是一片空白，因为这事儿来得太突然了，迅雷不及掩耳，他一下子还有点拐不过来弯。他实在不明白，皇上不是说好的八月初八进南京吗？怎么这么早就到了南京城呢？皇上爱微服私访，这是谁在皇上跟前弹劾了自己呢？这诏书里说的不大明白，因为这高恒啊，做的不检点的事儿太多了，他一时半刻还想不起来究竟是哪儿出了娄子。是盐税上的事儿？那盐税上是经过自己所谓整顿之后重新建的账本啊，这老账本都烧了，里面的蹊跷也都随之化为乌有，就是神仙也查不出来了。官卖私盐？其实啊，这官卖私盐是官店里官私盐两头收账，下头的人和盐商联手从里头抽头孝敬上来300万两银子，这么一来不仅填上了历年的亏空，还落下120多万两呢。这都是私下里的君子交易，根本就无根无据，更是无账可查，绝对不会出纰漏的。那是卖铜的事儿泄露出去了？嗨，本来这已经是向朝廷交代清楚了的事儿，都怨钱度。他在云南铜矿当官的时候，那一心一意要做清官，一个子儿也没捞。可是离开铜政司到了户部，他才明白，感情铜政司这个差事啊，肥得溜油，如今在户部那就大大不一样了，清水衙门。他想把过去的损失啊都捞回来，于是呢就和安徽铜陵使合伙倒运。这铜陵使呢又和自己合伙倒腾私盐，连铜陵观察使、铜陵县令在内，一伙人是既倒腾铜又倒腾盐，外带倒卖木材人参。孝敬来的银子你要是不收，闹翻了，连自己官卖私盐的事儿也抖露出来，那可怎么好呢？高恒是越想头越大，越觉得准是钱度的事儿发了，连累了自己。但仔细想想，乾隆的旨意也说得太笼统太含糊了，荒淫二字那是早有定论了，可如今谁不荒淫呢？这贪婪二字究竟是实指什么呢？叫我从何处认罪呢？事到如今，他才领教了乾隆的不测天威，也才真正体味到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的道理。驼轿一顿停住了，高恒将那顶本已不属于自己的顶带扣在头上，下了轿，将罗夫打发走。细雨蒙蒙中，却见薛白带着两个小丫头欢天喜地地迎出来了，拍着手说：哎呀，可真是应验呢，刚才呀我这眼皮子蹦蹦直跳，我就想着爷准不会在总督衙门吃饭，叫丫头们张罗着，瞧爷果真就回来了。这两个小丫头啊，是前度的外宅曹寡妇带买来的，都在15、16岁之间，也都十分的清秀，俩人还从来没见过主人高恒呢，怯生生的跟在薛白身后给高恒蹲了两个万福。高恒神情恍惚，抬头审视着这座青堂瓦舍里外崭新的三进大院，低着头往里走，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：哦，给我烫酒，随便弄点什么吃就行了。薛白可不知道此时此刻高恒的心境，一边跟着高恒往里走，一边兴高采烈地说：哎呀，这里啊就是比扬州好，瘦西湖虽然美，怎么也比不上玄武湖这么宽阔清爽，还有对面的鸡鸣寺，特别是雨天看上去，哎呀别有韵味啊，真像画上画的一样美呢。哎爷，这边走，过了那边那个月洞门啊就是水榭花园，曹家嫂子 正在屋里张罗着等着您呢。曹寡妇啊，正在二进院正厅里摆布酒菜忙活着呢，听见他们进来了，忙满脸堆笑的迎出来了，掸了掸衣襟，蹲身施礼说：哎呦，我的高爷爷，我们前爷原说您七月半就到南京的，我还撺掇着几个戏院的姐妹们呢，预备着给你唱曲接风洗尘呢，可左等不见右等不来，还以为高爷是把我们这些人都给忘了呢，哈哈，原来是在扬州叫薛大妹子给绊住脚了。快快进屋吧。雾星雨打湿了衣裳，一边说一边把高恒让进屋里。他虽然已经年近五旬了，但是开妓院的出身，既会保养又会打扮，头发梳的光可见人，圆圆的鹅蛋脸儿，白里透红，不细看连眼角的鱼尾纹都看不出来，顾盼之间笑靥可人，仍是一个美少妇。其实啊，高恒原来在暗地里和他也有一腿的，这要是在以前呢、嗨，早就是一阵打情骂俏，动手动脚的了。可是今天高恒是一点情绪都提不起来呀，只是强打精神敷衍罢了。屋里酒席已经摆好了，高恒无精打采地坐在桌前，丫头已经把酒给斟上了。他端起酒杯勉强笑着说：来来来来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莫问明日是与非，来干了。一扬脖子把酒给干了，朝众人亮亮杯底儿，又给薛白和曹氏各加了一筷子菜，笑着问：听说你的生意是越做越大了啊，又并了两个机房，如今有多少张织机了？这曹氏啊，是开妓院的老鸨出身，接触的人是成千上万，什么眉眼高低看不出来呀、打高恒一进门他就看出来了。高恒今天有点不大对劲儿，好像有点魂不守舍似的，可是他虽然看出来了，却没急着问，扑哧一笑说：嗨，生意做得好，那还不是托高爷的福啊，如今嗨，真是有点名声在外了呢，人都叫千机曹。其实啊，还不到一千张织机，也就有六百来张织机。说着又给高恒斟酒：高爷，来来来来，这一杯啊，是祝贺您和薛大妹妹乔迁之喜的，高爷您可得干喽，薛妹妹呢随意就行了。高爷，您是不知道啊，这宁绸啊，利润大着呢，除了贡绸，一多半都运到葡萄牙、红毛国和法兰西去了。要说我并了人家的脂肪啊，倒不如说是人家入了我的股呢。一来，我的绸子织得均匀，扬州府专门染坊染的，颜色、质地那都没个比，好卖。二来呀，开机房的工人不好管着呢，还好接帮接伙的，有一个闹腾起来那就不得了，叫歇的、砸机子的、呼天抢地的，在坊子里闹投毒放火的，坑害业主。您往东走二里路瞧瞧，哎呀，那里如今呐，成了一片白地喽，原来可是机房连着机房呢，方家机房业主啊，一死就是13口，还烧死了20多工人，真是可怜人呐，就是石头人见了也得伤心落泪呐。薛白目不转睛的听他说话，不禁问道：曹家嫂子，那人家病到你的门下就不会出这种事了吗？曹氏一边给他们斟酒一边说：嗨，妹妹你这就不懂了，这里边的学问啊大着呢，我琢磨着带工人就像咱们妓院里带姑娘是一个道理，一哄二打三收买，此外还要官府里有人， 要不刚才我怎么说我的生意做得好是托了高爷的鸿福呢？不然呐，死了童工，超司的得了风湿瘫痪了，一状告到衙门里，嗨，要是真的判你输官司啊，也还罢了，他们可不，二话不说先拿了人监候待审，然后啊抓一大堆人证，天天到衙门里审问，成千上万的银子填进去还听不见响呢，要是有人罩着那可就不一样了。再就是码头管事的鸡帮，相处的好了，他们护着你，就没有痞子来捣乱了，要是相处不好呢，嗨，他们自己就是痞子，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。我就是占了这三条，机房呢就安稳一些，别人投到我名下呀也不过图个清静，但是机房大了，事情也多，开销应酬也多，哎，这里边的苦衷啊也是一言难尽呐。他一边劝酒一边给俩人夹菜，嘴里还不停地说着，哎，薛妹妹说这里的景致好，别看我守着这地方还从来没坐船到湖上逍遥过一天呢，要说清闲呐，真不如原来开妓院，只要哄得姑娘们接客，那白花花的银子就流进来了。高恒被他左一杯右一杯的灌，干脆也就索性借酒浇愁了，接过曹氏的话茬说，哈哈，是啊，要不是你接了钱度这个贵客，能成石头城里有名的富婆吗？曹氏白了高恒一眼，用手指顶着他的脑门，不好意思的一笑说，瞧你高爷，薛妹妹就在跟前呢，怎么顺嘴就胡说呢？高恒多喝了几杯，又恢复了本来的秉性，狡黠的一笑说，哈哈，只要钱度不在跟前，就没人吃醋。说到这儿，他不由心中一动，哎呀，对呀，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？只要问问这个曹宝，不就知道钱度的消息了吗？想到这儿，他突然问道，哎，对了，钱度眼下在哪儿呢？好长时间没见过他了呢。曹氏可不知道高恒的用意，不加思索就说，嗨，去武昌啦，昨天还捎信儿来了呢，叫送300匹缎子，叫漂成素白色的，说是有个洋鬼子要买。哎，高爷，怎么，难道您还不知道他正帮着乐中城调度金川的钱粮呢吗？哦哦，哈哈哈哈，高恒沉吟着，说实话，钱度的踪迹呀，他还真不知道。他是在想乾隆革掉自己职位的旨意是哪一天下的，仔细想想，宣读旨意的时候竟然没有宣读时间呢，便又问曹氏，我说钱度在故宫东边还有一处宅子，他来南京是住在哪儿办事接见人呢？哎，你进来去过没有啊？嗨，去过，我刚刚啊就是从那儿过来的，他的两个儿子都住在那儿。说到这儿，曹氏的神情有点暗淡了，因为他想到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都不敢相认，见了面都管自己叫曹家的，想到这儿不由一阵心酸，眼泪差点流出来，急忙掩饰着轻轻咳嗽一声，一笑说，哎，啊，高爷，怎么忽然想起来问这个？两个孩子都小，跟前只有几个老妈子和丫头们伺候着，钱爷又不常在南京，我免不了啊三天两头的去照应一下。高恒沉默了一会儿，放下了筷子，他在心里琢磨着，到底要不要把坏了事儿的事告诉他们。他靠在椅子背上眯缝着双眼， 用手拍着有点晕乎乎的脑门，最后终于下定了决心。哎，事已至此，我就实话告诉你们吧，曹家的，你要赶紧想法子啊，把你那两个宝贝儿子弄到你自个儿身边，或者是寄养到别人家里，赶快离开那个是非之地，说不定啊，马上就要出大事了。说完，两眼发直，呆呆地看着窗外。这一句话把两个女人说的花容失色，相互对望了一眼，不知所措。曹氏紧追问了一句，高爷，这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？你好歹给我们个明白话啊。薛白也晃着高恒的肩膀，着急地说，哎呀，我的爷，这究竟是怎么了？你倒说话呀，你一回来我就看出来不大对劲儿，好端端的去了一趟总督衙门，这回来就像丢了魂似的。哎呀，你别只管发呆，说话呀，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你说嘛，你说出来也好一道拿个主意呀。曹氏也说，是啊，高爷，不管出了什么事儿，你说出来我们也好一块儿想想法子嘛。高恒长出了一口气，哎，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。他喝了两口砚茶，于是便将尹继善那宣旨的事儿以及自己一路上想的一股脑都说了。见两个女人面貌失色，目瞪口呆的样子，他苦笑了一声，又说，嗨，瞧你们吓得这模样啊，我也曾经宣旨拨过别人的官袍顶戴，旨意里训人，那哪个不是被骂得狗血淋头啊？过后啊，该没事的还不是照样没事吗？旨意里啊，没说是谁弹劾了我，如今皇上就在南京，兴许是他微服私访的时候访出来点影子，也许是刘统勋父子俩这一对混蛋砸我的黑砖。老子不开口，神仙难下手，提起来一条放下一堆，叫他们审问好了。刑部大理寺那帮贼官有几个不吃黑的，他们也有把柄在我手里。曹家的，你听我说，赶紧安顿好你儿子，派个妥当的人去见钱度，告诉他赶紧收棚逆缝，记住千万不能写信，我的账啊他们查不清，到头来还是清楚不了糊涂了。这薛白最初接近高恒啊是受命于一英，但是后来呢，这薛白竟然对高恒动了真情，他把一英交给自己的任务啊都丢到脑后了。高恒有身份有地位，对自己是又有情又有义，本来扒上高恒啊以为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，可是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，一到南京就挨了这么一闷棍。尽管到了这个时候高恒还吹牛，但薛白还是觉得凶险难测，不由问他，高爷，那我呢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哎，你该怎么办？嗨，好办，你别怕，行李马达子里啊还有一些个银票，几十两金子，足够你使的了。你呢也别回扬州了，就在这里啊找个清静的地方，不显山不漏水的安生过日子吧。我是有爵位的人，如今呢爵位还没免，进不了班房，要是老天保佑我没事，我还会去找你的，要是真的叫人兜了底儿，可就……薛白不由哭了起来。哎，高爷，我好命苦啊！高恒面无表情。嗨，你哭什么呢？你们女人呐，就是眼泪不值钱。其实你也没吃什么亏嘛，干净利落，跟我断了。不管我将来怎么着 都跟你毫无瓜葛，要不然呢，你说不定还得往养蜂夹道的御神庙给我送饭呢。你呀，静静心啊，就全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，就全当你是到南京跑了一趟赚钱的买卖，这不就结了吗？
高爷，你怎么能这么看我呢？我虽然下贱，可是对你却是真心的。
他的眼眶里盈满了泪水。
想我薛白本来也是好人家的女儿，谁知好端端的祸从天降，5岁上传瘟疫，一家子人全死了，本家叔叔也死了。为了买我爹我娘和叔叔，婶子12两银子就把我卖进了青楼，从此就跳进了火坑。高爷，妓院里的女人没有一个不想从良的，可是你们男人哪个是真正的良人呢？有钱的吧没良心，有良心的呢又太穷赎不起我们。唉，说到底儿，但凡好人谁到那种地方去呢？再说就是有好人，人家也看不起我们呢。看得起的他们人品又不好，我们还不想跟他们呢。我在苦海里熬了那么多年，接触的男人成百上千，可没一个我中意的。曹家嫂子也是这里的人，说句不怕他笑话的话，自打见了高爷，我就打心眼里喜欢你，又怕你是官靠不住。唉，谁知我的命竟这么苦啊，还没等你甩我呢，就唉。
说着说着竟然掩面痛哭起来。曹氏也是从小就被卖在了妓院，同病相怜，也在一旁陪着掉眼泪。高恒本来这就心乱如麻，见两个女人哭哭啼啼的，更是没了主意，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了。要不怎么说姜还是老的辣呢？还是曹氏比较老成，哭了一阵子，擦了一把眼泪说：
好了，妹妹，先别哭，先别哭了。
高爷，你也别说那丧气绝情话，薛妹妹说的一点不差。我们这些人身子虽然贱，可是要论心呐，只怕比那些贵人们还要值钱呢。说到这儿，他突然想起了高恒的姐姐，急忙说：事到如今得先想想法子才是啊，别人指望不上，难道贵妃娘娘也袖手旁观不成？还有爷平常的那些好朋友，副相爷贵相爷，这可是正用得着他们的时候啊，难道连一个讲义气的都没有吗？高恒听了曹氏的话，在脑子里努力地搜寻着自己朋友中哪一位是讲义气的，想了半天竟然一个也想不起来，叹了口气说：哎，你们不懂啊，皇家可跟普通百姓家不一样，亲戚朋友七大姑子八大姨的说见就见，那皇家是有规矩的。再说就算见到了我姐姐，她也是无可奈何呀，只怕比你们强不到哪儿去。紫禁城各个宫门前都立有圣祖爷世宗爷的铁牌谕旨，后妃干政杀无赦。告诉了他，不但他帮不上什么忙，还白叫他跟着着急。这种事儿只可借他的势，不可用他的力。突然他想起了唐儿，临离开京城的时候去见唐儿，唐儿说想给皇后送一块绘绣万字玄机图压惊，这 是个讨好的机会吗？